打开小典藏，一起玩，一起听故事，玩艺术，聊阅读。小典藏，一起玩 ，That's Ar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典藏，让我们一起聊聊天。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鸡蛋糕，我是小典藏网站的小编。那如果是收听的朋友呢，有是小典藏网站的铁粉的话，应该已经有看到，就是老派博粉在3月25号的时候，我们最新的文章，就是相信大家最近应该有被奇美博物馆的特展烧到吧，就是非常非常红的，从英国国家艺廊要来台湾展出的作品们。然后呢，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要照这个主题，然后请老派博粉的嘉玲来跟我们大家聊一下咯。那先请嘉玲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嗨，大家好，我是嘉玲。谢谢这个鸡蛋糕姐姐，就是我们在3月4号的时候呢，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当天中午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就是奇美博物馆那个特展啊，它就12点钟开放抢票嘛，然后很多人都就几家欢乐几家愁啦，这样子，然后网站都大档机，比那个演唱会的票还要难抢。基本上我觉得他操作蛮成功的，是厉害的行销。那今天呢，当然我们没有要特别应该是说我们今天想要主要介绍就是国家艺廊里面很重要的一件典藏品，然后也是透过一个臆想思维的方法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看这些西洋艺术史的这个艺术作品的时候呢，就算完全没有相关的专业知识的背景，其实也是可以从观看当中发掘很多的乐趣。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当然你可以飞到伦敦去看看英国国家艺廊 National Gallery， 然后也可以去台南在5月之后看看国家艺廊到奇美的这个大师展，然后运用我们介绍的这个臆想思维的方法，和你自己或者是和家人朋友或者是你的孩子们一起享受一下观看画作的乐趣，或者是先阅读一下我们3月25在这个小典藏发的这篇文章，在里面我们也介绍了一些作品，都蛮精彩的。对，
而且那个文章的题目就是完全帮大家想好，因为就是为了要欣赏大师的作品来做准备，所以我们这一集也是延伸的一个做准备，
对，一种参观前的准备好的状态，这样子。
对，没错。
好啊，那我们其实今天要用的这个臆想思维的一个，它其实并不是真的一个历程哦，它是一种观看的方式。好，那在我们在做艺术欣赏的时候啊，其实大家如果有兴趣去搜寻 Google 看观看的方式的话，哇，你会看到好多种好多种，有书籍的出版啊等等。所以艺术欣赏尤其是画作的欣赏哦，它跟我们怎么观看是很有关系的。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是一个详细的观看策略，就是在哈佛大学的零点计划的这个研究里面，他们有发展出一套详细的观看策略，然后来帮助我们去做很深度的、全面的、仔细的观察，而且会把观察跟你的个人的想法、生命经验跟观点去做连接，这件事情非常有趣哦。那一方面可以培养你的观察力，另外一方面可以意识到我们看见的跟我们的内在之间其实是有很高度的关系的。好，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跟鸡蛋糕姐姐一起来练习一下所谓的详细的观看策略。你准备好了吗？
可以的。
好，现在呢在我们眼前有一幅画作，我先不公布画作的名字。好，那我跟鸡蛋糕姐姐呢会看一下，然后列出我们看见什么。好，那如果说你们自己在家里操作的话呢，就是选一幅作品，然后可以用3分钟的时间，比如说如果你是跟你的孩子一起的话，两个人一起利用这3分钟的时间好好看看这件作品，然后把你们看见的东西列出来写出来，这样子。好，所以我们现在呢就请跟鸡蛋糕姐姐一起看3分钟，开始。
好
哦，好酷。那我们请鸡蛋糕姐姐分享一下你看到了什么呢？
好，这张油画的画作的作品 一开始会先看到一位女士或是少女在弹钢琴，
嗯，
手放在钢琴上面，
嗯，
但是她的脸呢是看向在观看的人，
嗯，
这个方向，所以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女孩的五官跟表情，
嗯，这是第一点，主要是女孩，
嗯，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女孩在弹奏的钢琴，其实她的占画作的面积也蛮大的，
是，
然后钢琴的前面有一个看得到，还有一个大提琴的部分，
嗯，
对，但感觉它就是会比较靠近观众，
嗯，
比较近的感觉，
是。
一二三，这样有三个，
嗯，
然后之后我看到第四个是女孩后面有悬挂了一个比较大的画作，
嗯，
是看到她的大概左半边，
嗯，
几乎全部了，就是画作的部分
是。
然后第五个部分是看到好像钢琴的上面好像也有放着油画的作品嘛，这个我不确定有没有观察的。对，这样子感觉是这样，
嗯，看起来好像是一幅画对你而言，
嗯，对，看对我来说它好像是有一幅油画放在就是钢琴的上方，
是，嗯，
还有就是我目前看到觉得比较大的点
就是有吸引到你的目光的点，
嗯，对，
OK， 好哦，好，那我也来分享一下我看到什么。第一个呢，我也是看到一个女孩她看着我，然后第二点呢，他坐在一个很像钢琴但是又跟钢琴长得不太一样的乐器前面，而且他的手是放在上面，应该是在弹奏，但是看不到键盘这样。第三个呢，我也看到钢琴前面有一幅好像是风景画的画作。然后第四个我看到窗户，就是在女孩的就是钢琴后面的墙面上有一个窗户，而且它的窗户上面有蓝色的窗帘，然后窗帘没有盖满这个窗户，可是窗户外面好像是暗的，是黑的，所以虽然那里有窗户，但那个角落是很暗的。那在前景就是靠近我们的地方呢，它另外有一个也是看起来很像帘幕的一个屏障这样，所以我也会觉得那好像是一个窗帘，然后那个窗帘呢跟刚刚提到的蓝色窗帘不一样，蓝色窗帘是素面的，那它的前景的窗帘是有花样比较漂亮。而且这幅画我看到还有另外一个特色是它其实是有明暗的区隔，就是女孩子的脸跟手臂是比较亮的，所以感觉上其实有光从画作的左前方射过来，但是我们在画里面是看不到光的这样。然后另外我也看到钢琴旁边有一把大提琴啊，对，那个就是我们不知道它是不是钢琴啊，但看起来就是有点像钢琴，
嗯，
然后再来我也看到女孩背后有一幅画，然后那个画很朦胧就是很暗，但是画里面好像有三个人，如果非常仔细的看的话，哦，但是看不太清楚。然后再来第八点，我看到女孩穿得很漂亮，她头上好像有戴一个那个半透明的网纱，然后脖子上还有珍珠项链，然后衣服上的蕾丝呢也很细致，那也可以看出来她的衣服材质很好，而且我蛮喜欢艺术家用那个蓝绿色去画，就是感觉是一个蛮特殊的颜色这样。然后我还发现那个琴啊，它靠近我们的这一面上面有点像是被油漆泼洒的痕迹，不然它有一些花纹啦，然后看起来很像是比较不小心被油漆泼溅到的花纹这样，我大概看到这些。嗯，好哦，那我们来分享一下，这是第一步骤，第一步骤就是我们双方呢都把我们看见的东西最好是可以用笔写下来，就是因为臆想思维比较强调让思考可见嘛，所以当我们如果可以用笔把它写下来的时候，就能够把我们看见东西描绘得更清楚。那在这个缓慢观看或是详细观看策略里面呢，它的第二步骤就是要互相的去比对一下我们看见的东西，哪些地方是我们两个都有看见的，彼此都有看到，然后哪些地方是没有看到的这样。对，所以我想先请吉德刚姐姐分享一下，你刚刚听完我的分享跟你自己看到的，你有没有看见哪些地方是你有看到我没看到，或是我有看到你没看到的？
譬如说你说那个钢琴 感觉好像它的侧边有那个油漆泼到的感觉，但 我自己好像觉得它会不会是大理石的纹路，但是钢琴跟大理石感觉好像又不太那个材质好像不应该那么互通，所以这个我也不太确定。
那你一开始有看到注意到那个纹路吗？
一开始有，但是我会先被可能旁边比较更大的人物啊或是乐器被吸引掉，对，就没有注意到这种比较细的细节。
理解。还有其他的吗？
还有就是譬如说你说他后面的那个画作是比较朦胧的，然后我就突然就是刚刚想到说会不会是他有把他譬如说画家在画这个作品那个时期的一些艺术品的风格可能有把它藏在这一边。
这个听起来就是对艺术很有理解的人才会得到的一种推论我觉得。还有吗？
然后也是觉得他的衣服的纹路其实也是非常在看这个画其实会第一眼其实会被他衣服的皱褶的这个纹路那个质感吸引。
OK， 好哦。我发现呢、就是鸡蛋糕姐姐看有一个地方是我没有那么注意的，就是你有特别一开始就提到她看着我们，就是那个女孩看向我们，而且她的五官是蛮细致的，而且你还有说出她的年龄，就是好像是一个少女，就是对。然后这件事情你看我就没有写的那么详细，
原本是想说是一个因为要练钢琴很万谈的
所以你有看到他的表情吗？對，
感觉啦，就是可能感觉他好像那个觉得好像又被迫要继续来练钢琴的那种感觉。
对，我觉得江姐讲到一个非常棒的重点，就是你提到感觉这件事情。就是呢在缓慢观看策略或是详细观看策略的这个步骤里面呢，其实在我们比较完我们彼此列出来我们看见的描述不一样可能相同相一点之后，我们就可以来讨论一下或是聊一聊我们在这幅画当中看到的不同的感觉，各种不同的感觉。那我就想要先请问鸡蛋糕姐姐，你刚刚说你觉得她是一个不太甘愿要继续练琴，那你可不可以多分享就是什么样的画面当中是什么样的元素让你觉得他带着是那种不甘愿的心情呢？
可能是画作上这个女孩的表情比较没有那么的强烈的开心感，就是可能也是含蓄，但是不太确定她是可能是含蓄还是不开心，可能就是介于这种猜测她这个表情可能有的就是这个感觉啦。
主要是从表情来。我自己的感觉是我觉得因为这一幅作品它整体来说是比较偏暗色调的，对吧？就是我不知道鸡蛋糕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觉，就它的大部分的面积整体的颜色是暗的，然后它主要的光亮点就是打在女孩子的脸上，跟她的衣袖，因为有一段是白色，所以会看起来比较明亮。还有大提琴的靠近，就是最近景的地方，大提琴的我们的左手边，它也会看起来比较亮。所以除了这几个点之外，整体这个画面是暗的，所以我们在看这幅作品的时候，不会被引发那种好像很欢欣、很喜悦，或者是好像在看参加一个 party 的感觉。的确我们的情绪是会比较沉静的，好，因为它整体光线是暗的，然后再加上那个女孩子的表情，你也可以说她有点高深莫测，你也可以 但简而言就是她没表情。就对，她就是没有什么表情，你看不出，你没有办法从表情面看出情绪，所以就会觉得他可能，其实我觉得这个诠释空间还蛮大的，对不对？就是你可以说他可能有点无奈或是不甘愿，或是他就是厌世的跟着你，也有可能的，每个人的诠释空间我觉得蛮大。好，那可是基本上这就是一个没有什么不会让人家觉得欢欣鼓舞的作品啊。对对对对对， 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再看一次。然后呢，因为我们刚刚都分享了我们第一次看过的地方嘛，那我们可不可以再看一次，然后再分享一下，有没有透过我们刚刚的分享跟表达，有没有看见一些更细节的地方？好，那我们又花了一点时间，又再仔细看了一下。那鸡蛋糕姐姐，你愿意先分享一下吗？
好，刚刚就是重新又再仔细看的画作，会先注意到画作左上角的感觉，就是窗帘，的它的花色，也是还蛮丰富的，
色彩也很丰富，对不对？
对，色彩跟颜色很丰富，可能会是这整幅画算是比较亮点。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的女孩坐着在弹钢琴的那个椅子，他的椅背，因为他露出来的部分其实只有椅背跟两稍微有看到一点椅脚，然后他椅背的部分感觉就是上面有一些亮亮的纹路，
是，
但是其实有点难猜测这个椅子到底实际长怎样，但是其实在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其实也是目光会稍微看到这个椅背，觉得蛮奇妙，那个花样蛮有趣的。
对，我自己呢，就是第一次听到，透过刚刚的分享啊，因为建高姐有提到说，她那个像是钢琴上面那个的纹路，你会觉得好像有点像大理石，对不对？我这个时候才注意到，那个琴的脚应该的确是大理石，但是。就是它的那个柱子有没有支撑那个柱子，我觉得它真的是大理石，之前我都没有注意到，是因为你提到了大理石这三个字，然后我才突然发现到，各位你们要知道我看这幅画已经看了很久了，因为我为了要准备这个节目，我其实盯着它看了很多次，而且很久，但我真的从来没有注意到那个是一个大理石的脚，你们就知道那个画面到底有多暗了吧。好，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蛮有趣的，而且它其实是一个异材质拼接哦，就是那个琴它的上面应该是木头，就是琴身本身应该是木头，但它的脚是大理石，那看起来那个木头上面的花纹的确是跟它大理石的花纹是有做一个一连串的类似的设计，所以我就被你说服了，我觉得木头上面的花纹，我原本认为它是油漆坡道，但我真的觉得它真的应该会跟大理石是有连在一起有关系的这样。然后再来就是你刚刚提到那个椅背啊，我觉得艺术家在画这个椅背的时候，我们当然不知道模特是真的坐在什么椅子上，但我就感觉那个椅背上面用的金色，跟他服装袖子上面的那个装饰用的那个金色。我觉得是互相回应的，就是第一个色调看起来非常像，当然甚至椅背上还更亮一点，也蛮有趣的，对。但是因为他们靠得很近，所以我现在就会在看的时候就很容易把这两件事情连结在一起，就会想说，画家在画的时候是不是有刻意的去做出一个就是色调上面的一致性，因为他的金也有点花花的，对不对？跟他的那个袖子好像有点搭配这样子，我觉得蛮有趣的。然后另外呢，我还看到一件事情是我们刚刚不是都有提到说他那个琴的后面好像也放了一幅画嘛，对，然后因为我更仔细看到那个大理石的柱脚跟观察那个琴的结构，我发现那一幅画好像不是放在琴上面，而是它好像是那个琴的盖子。
对，
你如果仔细看后面的话，对不对？
有，
好像是那个盖子，它好像是可以盖下来的那种感觉。对，所以就是再仔细看就会发现，哇，其实还有很多细节是蛮有趣的，而且那一幅那个我们以为是油画的东西，它现在有可能是挂画在盖子上面的一个装饰嘛，它一点也不含糊，它里面有树有山有房子有马路有草地，就是
对，
其实它那也是一个很完整的蛮完整的一个画作， 对对对对，而且画面上面的构图啊，各方面比例啊，都是很漂亮的，就是一点都不随便这样子。对，所以对，基本上呢，他的这个，我刚刚回到我们在讲这个观察的方法或者是步骤这件事情哈，它其实就是有三个重点。第一个就是我们彼此先去注意一下我们彼此看到什么东西，然后去做比较，对不对？好，然后第二个就是除了具象很客观的描述出艺术家描绘的事实之外或是状况之外，我们也可以去跟我们观察到的情绪，包括这个房间里面的这个氛围，好，比如说它是比较暗的，它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感觉等等，去做一个连接这样。那当然其实如果更深入的话，我们可以去讨论，诶，为什么你会看见这个我不会看见这个。比如说鸡蛋糕姐姐刚刚看到觉得她就是无奈的不想恋情，但其实我就完全没有这个感觉，所以我们就可以讨论看看说，是不是蛋糕姐姐小时候常常被逼迫要恋情呢？还是说你最近有什么生命经验跟这个有关系呢？这样就是我们可以去做这些讨论，因为通常我们的感受会跟我们自己的生命经验是很有关系的。那这个其实就我觉得在对于父母亲跟孩子一起欣赏艺术作品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开启某一些话题的一个入口，对不对？就是说当做爸爸妈妈很好奇你的小朋友为什么会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可以进一步的去问他说，诶，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然后说不定慢慢就可以挖掘出来他的连结是从哪里来的。对，这个也是缓慢观察或是详细观察的步骤当中其实蛮鼓励的一件事情。对，就是以英文来说就是Notice what you noticing， 就是注意到你注意到什么。好，就是有点绕口令这样子。那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在做艺术品观察的时候的一个流程。对，就是如果我们可以好好运用这个流程的话，它其实可以讨论出很多很有趣的事情啊。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分享完或是注意完我们到底注意到了什么之后，再看一次。好，这个时候你在看这幅画作的时候，你脑海里面有的东西已经跟你第一次看的时候很不一样了，因为你既意识到你看到了什么，别人看到了什么跟你一样的跟你不一样的地方，然后你们可能又分享了自己的连结，好，自己的观看跟自己的经验的连结，所以这个时候你的脑袋瓜子已经不一样了，这时候你可能就会看见更多不一样的东西。这就是详细观看策略它建议我们的一个观看流程。那我也觉得这个在即便我们对于这件作品都完全没有任何的知识背景的认识或者是知道，它还是可以好好的让我们去享受一个艺术欣赏的过程，而且可以创造出很多很有趣的对话这样。对，所以我们很鼓励大家就是进入到任何美术馆看到任何艺术作品的时候，都可以用这个很简单的步骤跟你身旁的人或是你自己好来练习一下，就是观看的过程这样子。好，那我们现在要揭晓这件作品到底是什么了。因为我们一直都没有讲出这件作品。好，这件作品呢其实是一位非常非常有名大家一定都听过的画家叫做维梅尔的作品。那就算你没有听过维梅尔这三个字或对这三个字没有印象呢，你可能也听过戴着珍珠耳环的少女的这一件画作。好，那或者是如果我可以再描述的更细一点，就是一个女孩子然后她戴着一个蓝色宝蓝色的头巾，然后转头望着观看着，就是望着看画着的我们。那他的耳朵上面有戴着非常漂亮的珍珠耳环，那而且他头发是挽起来的这样子，然后那个头巾有稍微垂落下来，好像有绑一个马尾一样，但那其实是头巾。那这幅作品是红遍世界的名作，而且后来也有拍成电影啊等等的。所以维梅尔就是画这幅作品的画家。然后我们现在眼前看这幅作品呢，它叫做一位坐在我们刚不是说它很像钢琴但又不太一样嘛，那个琴叫做 Virginio 就是维吉纳琴，它是就是十七世纪那个时候在欧洲很流行的一种携带式的钢琴，它其实是比较轻便的，然后它就是盒子盖起来它就可以带着走，像我们的电子琴一样，现在很流行电子琴一样。所以一个年轻的女，一个坐在维吉纳琴前面的年轻女孩，就是这幅作品的名称。那透过我们刚刚的描述，我们的观察，大家应该也更能够想象这幅作品可能长什么样子。那我们说维梅尔是怎么样有名法呢？他其实是他生活的时代是十七世纪的荷兰，就是一六多多年这样。那个时候呢荷兰因为地理大发现的关系，好，所以欧洲有非常多海边的国家都开始坐船出去贸易经商，所以荷兰呢，荷兰人是他们的国土非常的小，那可是他们就是很善于在海上开拓、开疆辟土做生意，他们有来到过台湾啊，对不对？所以当时的荷兰，有出产了一批中产阶级，新兴中产阶级，就是他们并不是贵族，因为早期欧洲比较有钱去买画呀，做艺术品欣赏啊，交易收藏人都是贵族嘛，对不对？但是那时候就荷兰地区有一批其实整个欧洲啦，特别是西班牙、葡萄牙这些海权时代的国家，英国啊，他们就有一批商人就有钱了，所以呢就开始也会开始做艺术品的收藏跟买卖。那维梅尔呢，他就是在那个时代背景之下所红起来的画家。那后来有人说他维梅尔跟林布兰是荷兰黄金时期最伟大的两位画家，但是维梅尔 很有趣哦，他跟林布兰都一样，他们在活着的时候画作都林布兰是活着的时候就红了，但维梅尔其实活着的时候没有这么红，虽然他自己有经营艺廊，因为那是就是传自他爸爸的，然后他自己也有画画，可是他的画在活着的时候其实不怎么卖的，没有那么好，那它的产量也没这么多，所以它现在存世的，就是我们现在在美术馆里面看得到的话，应该全世界就只有34幅。然后我们刚刚介绍这幅呢是存在 National Gallery， 那 National Gallery 其实也只有存两幅画这样子而已，就维梅尔的画这样。所以维梅尔画蛮稀有的，所以为什么每一次维梅尔画一出来巡回就会大家就会很疯狂很迷这样。我记得戴着珍珠耳环的少女好像有到台湾过一次，那次也是为之疯狂，印象中啦，但我好像没看，不好意思对，然后不过回到画作本身，就是这幅作品很有趣，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女孩对不对，就是鸡蛋糕姐姐觉得她是一个少女，看起来其实这个女孩在这个作品面画起来是蛮漂亮的，穿着也很细致，所以你乍看之下，我想问问看鸡蛋糕姐姐，你觉得她是有钱人家的女孩吗？
感觉应该是
为什么？
因为他衣服看起来很贵，
对，他的服装看起来很精致，对不对？然后我刚刚不是说还好像还戴一个半头那个半透明的头纱，就是一个精心打扮的女孩这样。但这件作品很有趣哦，你乍看之下是这样，然后而且他在弹琴嘛，所以通常 music 就是音乐这件事情，他其实在西洋艺术的画作里面有一些不同的含义，那有你可以把它解读成他就是很快乐啊，很优雅呀，所以你可以单看，如果你只看主角，你可能会觉得哦，他就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女孩，然后在优雅的弹着这个维吉纳琴这样。可是呢，我们刚刚提到一个重点，就是他的后面其实有一幅墙上也挂了一幅作品，虽然暗摸摸，但是他的占这整幅画的画面大概有将近四分之一哦，其实蛮大的，而且上面有三个人。那一幅画的主题是另外一幅真正的画的样子，就是维梅尔把另外一幅真正的画画进了他的画里面的背景里面，所以他是画中画。所以如果是熟悉另外一幅真正的画的人，原画的人看到这个虽然暗摸摸的画作，就会知道他的主题其实是妓女的交易，就是那个主题是里面是有 妓女跟她的客户的。嗯，好，当然她没有怎么不穿衣服，没有没有，她其实是就是好像在吃饭的场景这样子，但是人物是妓女跟客户这样，所以就大家就会开始揣测说，这话有这么单纯吗？如果这是一个贵族少女在家里弹钢琴，为什么背后会画衣服，会挂衣服以妓女跟恩客为主题的作品呢？维米尔到底在暗示什么呢？然后再加上因为音乐它虽然有时候可以隐喻的是优雅啊高尚，但它同时也会隐喻欢愉跟甚至有一点性暗示，所以就有艺术史研究者就会在想说，那坐在这个维吉纳琴前面的真的是一个贵族好人家的女孩吗？还是她其实是一个妓女呢？然后当然也有后来也 又有研究说，哎，似乎维梅尔本人跟这个画中的女主角也有一些情愫上面的牵扯这样。但反正我觉得艺术研究者也蛮喜欢，我们看每一幅作品都会有这些奇奇怪怪没有没有很有趣的研究，好，但是它就是跟这幅作品有关的研究。那我刚刚提到维米尔在生前其实也没有那么得志，然后虽然他也没有很穷，因为他其实有爸爸留给他的这个艺廊啊店面，而且他还娶了一个妈妈很有钱的太太，就是说他的岳母非常的有钱，对，可是他并没有因为他的画作而大红大紫，而且他43岁就死了，然后在他死以前呢还已经破就是不会赚钱到必须要靠岳母来接济，而且更惨的是他死掉了之后呢，他太太还评论他说，哦，就是维米尔是一个负担，所以某种程度上离开这个世界好像比较好，有一点这样的暗示啦。那当然那个是经过我的诠释，所以大家不要太认真，不过这些都是可以查得到的一些艺术史相关的研究。但总之维米尔这个人，其实我是因为这次的研究才发现原来他的生命故事也蛮有趣的，跟我们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对，因为维米尔的画作都非常的精致，大家如果从珍珠耳环的少女就可以知道，而且以这幅作品来说也非常精致，而且细节非常非常多，就是你可以想象这个人在画画的时候是相当相当认真的，然后精雕细琢的去做他的每一幅作品。那当然而且他的画有一个很长的主题，就他非常喜欢画不管是男人或是女人，当然女人居多啦，站在窗户旁边工作，像是什么倒牛奶的女人啊，或是在研究地图的探险家呀、啊、等等，都喜欢站在窗户旁边，所以他就会把那个自然光那个采光在空间里面创造出一种很特殊的那种氛围感啊。但是这幅画面没有，我们刚刚提到这幅画的窗户户外面是黑的，所以为什么我会特别讲窗户外面是黑的，也是因为维米尔通常有窗户就有光，但这幅画的窗户没有光，对，这也是一个蛮值得观察的重点这样。那但总之回到维米尔跟这幅画，其实在National Gallery 里面呢，荷兰黄金时代的收藏品是他们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批收藏品哦，因为就中产阶级的兴起让那个时代有非常多更丰富更多元的画作就是产生。那也因为英国国家艺廊它的创立的时间点啊跟它的创立的特色的关系，它跟很多比如说欧洲像法国的罗浮宫或者是什么意大利的那个就是画的艺廊美术馆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它的National Gallery 的这个典藏品不是承袭是什么皇家收藏的，它其实是从一批很小的收藏开始，然后后来都是去购藏的这样，对，所以他们进了或者是别人捐了非常多，就是黄金时就是荷兰黄金时代的这些作品哈。那这一次呢，据我们的了解，就是维米尔没有来台湾，有点可惜，但也没有关系，因为展览还是有很多很精彩的作品。那我们刚刚提到的跟他并称荷兰黄金时期最重要最伟大的画家另外一位叫林布兰，林布兰的作品会来台湾，而且是我很喜欢的那一幅自画像。 对，那所以都会在新美博物馆，所以也欢迎大家到时候五月一号之后，他每天都还是有票会释出的啦，就算你没有抢到票也没关系，对，还是可以约朋友约家人或者自己去看一看。然后不要忘了，就是因为这一次所展出的大师作品，它其实主要的时代就是从文艺复兴时期一直到印象派嘛，所以基本上所有的画作都有非常丰富的视觉元素，而且都很具象，它没有抽象作品，都一定都看得懂啊。所以用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详细观察策略，一定可以让你有不一样的观画的感受。
因为其实现在台湾好像有几年比较少有这种国外的博物馆馆藏作品来台湾的大展，
嗯，
然后刚好也是算是疫情完全结束嘛，
对，
所以大家也算有很多机会可以出国看，但是台湾这一次真的非常难得，
嗯，
有就是作品那么厉害的，就是来台湾然后展，而且奇美博物馆他们的场地啊，或是一些相关的活动，我觉得都规划得很用心。
是是是，那而且我也觉得 National Gallery 的这些典藏品啊，它的量足以去展现出西洋艺术史的一个不同时代跟社会发展的阶段，
嗯
啊，所以我觉得我相信它会是一个很丰富的展览，然后只要你能够避开人潮，观展经验应该也是很不错的。因为对啊，新美博物馆的空间啊，各方面我觉得都算是很好的。
对，就算人多也要挤进去，挤进去。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无论如何，就是我自己也想说，跟鸡蛋糕姐姐和观众分享一下，就我自己其实不是，我没有任何在学系统性的学习西洋艺术史的经验，就是我没有在学校里面上过任何西洋艺术的课，然后我以前历史超烂的，就是因为我的记忆力很差，但是呢因为工作关系，我开始不断的要接触到西洋艺术的作品，然后也透过接触这些作品，把作品跟整个历史的发展还有社会脉动连接起来，让我有很大很大的收获，然后发现哇，原来欧洲从中世纪之后文艺复兴时代开始到这个二十一世纪，他们的整体社会发展是这么的有趣丰富，而且不断的在转变，所以才能够在艺术史上面留下这么多很有讨论性很具欣赏性而且很有学习教育意义的作品，那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对对对，所以我自己也觉得对我而言啦，就是这个展览其实也是蛮期待，虽然我并没有抢到任何票。对，但是应该还是会找机会去看看吧。嗯，
对啊，而且所以就是今天呢很谢谢嘉玲跟我们聊天，而且也先帮大家先做了一点功课，给了一点看看画的小技巧小 paper，
嗯，
然后也许大家在这段时间也许可以先去其他博物馆或美术馆
是
练习一下。
对对对，可以练习一下，或者是 National Gallery 自己，就像我们在小典藏文章当中提到的，它其实有非常棒的线上虚拟展厅，
对
啊，然后他们的艺术作品都做了很高解析度的这个数位化的工作，所以你在网络上其实可以看到很精彩的作品，所以也可以用电脑做练习。
对，就是嘉玲在三月的时候在小典藏网站这一篇专栏有分享了在线上展厅，然后以及里面几件很精彩的作品，所以大家也许可以先上网看一下我们这一篇精彩的文章哦。
嗯，
那想要欣赏更多老派博粉的文章，请大家继续锁定现场官网以及老派博粉的粉专。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咯，谢谢大家，
谢谢，
拜
拜。
拜拜。
开小典藏，一起玩，一起听故事，玩艺术，聊阅读。小典藏，一起玩 ，That's Art。